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继续交托仰望，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查考加拉太书，再次透过保罗的这个书信对当时的这个亚细亚一带的教会所讲的话，再次的求主再次的透过这个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加拉太书的课程的当中，我们也能够领受，我们也能够学习。赐福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使我们能够从第一章的当中，我们能够抓住你我们学到的真理，以致能够成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赐福以下时间，赐福给听的讲的，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得着造就。感谢你，我们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上礼拜我们讲完了，做了一个加拉太书的一个导论的介绍，记得吗？讲加拉太书写给谁？加拉太书写给加拉太，写给谁？那上礼拜我们就有一个图，我们就讲到说，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的一代的那个，就亚细亚那一代的地方。当这是保罗的第一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保罗所到的地方所要传讲的。那在这今天的里面呢，那我们就会来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在整章里面所要提到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加拉太书是谁写的，保罗，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就做了介绍。那这边保罗就介绍，他说做使徒的保罗，那这边就是要讲到第一使徒。那使徒的职分是从哪里来？那保罗称自己是使徒，做使徒的保罗。那我们就曾经提过，怎样才能够成为使徒？今天我们还有使徒的职分吗？没有，对不对？但使徒的功能还有吗？ function 还有吗？还有，使徒是做什么的？宣讲神的话，传福音的，对不对？那今天这个功能，这个 function 还在。那么以弗所书讲说，他在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和牧师等等这样的一个职分。今天这样的职分没有，但是功能还在，就是做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那这边保罗就讲称他自己做使徒。那使徒的条件怎么才能够成为使徒？我们过去有提过，怎么才能够成为使徒？他的条件是什么？第一，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亲自的拣选所呼召所选召的。然后他们要做的什么工作？就是传扬福音，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还有呢就是要传讲神的话，使徒的当时的职分。所以今天没有人能够继续能够把自己称作自己是使徒，因为我们讲的第一个条件必须在耶稣世上的时候亲自的呼召和选召。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随随便便称人做使徒，我们也不能够随随便便按了一些牧师称他们做使徒，不可以。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在世上的时候亲自选召。那他自己做这样的一个介绍，一开始的时候做使徒的保罗，他说呢，他怎么成为使徒的保罗，他怎么被呼召呢？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第一，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作人，而是什么？借作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中复活的父神。所以这边他就告诉我们都说，他能够成为使徒，他有这样的一个职分。那这样的一个职分本身从哪里来呢？第一，也不是由于人，出于人的，不是出于人的，也不是借作这样的人而得到这样的一个职分。他做使徒呢，是借作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单称到耶稣基督，他还更进一步讲到是谁呢？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上帝。除了耶稣基督本身之外，还有天父上帝，那位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位神，来呼召他成为这个使徒，做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我们上礼拜在讨论的当中就讲了，加拉太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要讲的是他们攻击到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为什么会攻击他呢？第一，因为那些人从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说第一，因为保罗不像十二个使徒是耶稣亲自的呼召选召，保罗是后来呢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但是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显现之后耶稣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们 质疑他这样的一个使徒的职分，因为不是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道成肉身那时候三年半的时间亲自呼召选召，所以他们对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质疑他的身份，所以他在这里要为自己做辩护。那第二个呢，加拉太书所写的目的就是要讲他说，因为犹太人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了另外一个福音，怎么另外一个福音是说，信了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要像犹太人一样，第一要守什么摩西的律法，那还有呢一定要守割礼。所以保罗就接下来要提到说，为什么你们信从了另外一种的福音，就把福音的这个本质把它更改了。所以这是加拉太书里面写这两大重要的目的。所以一开始针对自己的身份来辩论的话，保罗第一点要提到说他的使徒的职分，所以他开始是讲说，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借作人，乃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选召，还有天父上帝的呼召，他很清楚的这边来讲道召。所以他是这个一个死人中复活的这父上帝呢，是自从蒙召以后复活，便是成为保罗传讲信息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你看回前面的一章，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话呢，那保罗就特别在十五章提到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罗马书也好，其他的保罗书信啊，就一直在提到这一位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上帝，还有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成为他传讲他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部分这是保罗所要提到。那基督救赎的原因，那一章四节他就接下去说，那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时代。那基督救赎的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方法是什么？目的的结果又是什么？那就在一章四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有谁要试看看？耶稣基督救赎的原因是什么？他用什么方法？他的目的和结果？那一章四节就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三方面，有谁要试看看？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罪，第一，为我们的罪，对不对？还有呢，他用什么方法？舍己。舍己，对。然后呢，目的和结果要做什么？脱离，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时代。很简单，就从一节经文里面呢，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的整个救，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里面的一个本质。耶稣为什么要来做救赎的工作？第一呢，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怎样做呢？他用什么方法？他舍己，这是腓立比书二章的，他道成肉身来取了什么这样的一个肉身，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为什么要来为我们舍己呢？是因为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脱离这个罪恶。那神的旨意是什么？还有一个还没问你们的，对不对？他来的原因是要为我们的罪，他用的方法就是舍己，目的跟结果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时代。那这边就提到基督叫做父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拯救我们做什么？神的旨意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对不对？所以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世上圣经就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罪进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得救。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都被罪什么玷污了，我们从神学里面就提到玷污。所以呢，他叫做父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什么？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罪进入世界之后呢，我们要成为圣洁，怎么成为圣洁呢？这就是基督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第一，他来要为我们的罪，然后呢用的方法就是舍己，然后把我们救离脱离现在邪恶的时代，以致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呢，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脱离罪，我们能够成为什么？圣洁。你看见吗？单单一节的经文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一章四节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本质就告诉了我们。因为神要我们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为自己 透过舍己，然后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邪恶的时代，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哦，呀，那所以保罗接下来就提到，哦，只有一个福音。他说我很惊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的恩啊呼召，哦，召你们的那位去归向别的福音。那刚才我们就讲，那真正的福音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来，哦，为我们的罪舍己，哦，然后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为了叫我们什么？哦，就是成为圣洁。那这个是神拯救我们，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内容。所以内容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是不能够更改的，哦，不能够更改。但是他说现在呢，你们会归向别的福音，为什么？又有人传给你们另外的一种福音，跟现在刚才所提的一章四节所提的那个福音的本质就不一样了。去归向什么福音呢？哦，归向什么福音？哦，那么他是说，因为加拉太信徒蒙了基督的恩，却在信主不久后就离开神，归向一个不同福音。什么不同的福音呢？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就是犹太主义。犹太主义他们是做什么？就是说，你除了信耶稣基督你不够，你还要加上什么？守摩西的律法，你还要什么？你还要守割礼，你还要守割礼。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呢？当他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会议。那这样的一个会议就是讨论说，到底外邦人信主之后呢，他们需要不需要守割礼这样的问题。后来会的决定是不需要，哦，他们是因信已经称义了，而不需要再加上这一些的其他的这些规条，所以这不需要的。所以保罗就稀奇说，为什么有一个不同的福音突然间被传到这个亚细亚加拉太教会的这一带的地方，要他们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不够，你们还要加上守摩西律法跟守个割礼，哦，所以别的福音就是这一群鼓吹律法主义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坚持呢外邦人要信耶稣基督要像犹太人一样受什么割礼并遵守摩西的律法，哦，他们认为这个才是一个完全的福音，哦，救恩还要加上人的什么行为。那保罗说其实那不是另外一个福音，只是有些搅扰你们的人想把基督的福音怎么改变了，把这本质改变了。所以信了耶稣基督不够，你还要加上这个，你还要加上哪一个，哦，所以这是加拉太书保罗为什么要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另外一个福音。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跟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什么？他就应该受咒诅。保罗就两次重复又在讲，他说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还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应该要受咒诅。他说你们以前人家传给你们的跟你们以前所领受的，哦，如果跟这些都不同，就是福音的本身是不改变的，哦，永远不改变，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的规条、一些的啊割礼等等。他说如果传的跟你们领受的跟这个福音不同呢，保罗两次很严格说他应该受咒诅，他应该受咒诅。所以加拉太书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没有那种讲称赞的话，他没有，一开始就很严厉的，他是说什么，当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跟所传所信的不同的话，他说应该要受咒诅，应该要受咒诅。保罗很严格的话，所以福音的权威在什么？福音本身，而不在什么传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讲到这个传的内容是什么人，他说无论是我们这些做使徒传福音的，哦，无论是这些教师或者牧师等等，无论是我们还是从天上来的使者，无论是地上的天上来的，只要任何人传的福音不同呢，无论是这些人或者是天上来的使者，他们都要受什么？这个咒诅。所以福音本身，在福音本身的那个内涵，福音本身的那个本质是什么？所以不在那个传的人是谁，哦，不在，只要如果他传的呢不同呢，他就应该受咒诅，哦，应该受咒诅，哦，这个，哦，那纯正的福音的内容在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刚才就是一章四节所提到的，耶稣来，他为我们的罪他舍己，哦，他舍己，然后我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罪恶，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要使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如果有人传这些东西跟福音不同，他就应该要受到咒诅。所以保罗很严格提。那接下来保罗就提到这个东西，在第一章的里面呢，就除了讲到另外一个福音之外呢，他另外一个要提到是有关他的身份。所以一章一节他开始是说做使徒的保罗啊，做使徒他要讲到这个嘛？为什么呢？当他离开传福音，他曾有几次来到这样的一个加拉太这个地方之后呢，犹太基督徒这些狂热分子来到加拉太众教会当中呢，他们因为夸口自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基督真正的执事，而且从众使徒本人那里蒙受的教导，而且他们有一些还能够行神迹。所以因为当时初期教会受逼迫，他们就到每个地方站那里，他们就去传，传的时候呢，他们就提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削弱保罗的权威。那他们对加拉太人说，你们不应该高看保罗，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归向基督的，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大马色路上向他显现，所以他是最后一个被呼召的使徒。他说但是我们见过基督，因为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三年半的时候，他们见过他也听过他讲道，但是保罗是后来的，是在我们之下，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会错吗？保罗说孤立的，他从没有见过基督，也没有与其他使徒有过什么联系。那事实上他曾长时间迫害过教会。那这是讲到保罗以前他的名字叫扫罗，他的这个背景。所以他说他们不仅会欺哄那些天真的人，也会迷惑那些看来已经在信仰中被建立起来的人。所以这些犹太的这些主义的分子呢，他们就在当中呢，把这些教会被建立起来的人，他们就给他们带进另外一种的东西，就除了把福音更改之外呢，给他们针对使徒的身份，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使徒是在我们之下，讲了他的身份。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要为他自己的身份他来辩护。那保罗怎么辩护呢？他说他就接下来他就讲到有关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就特别讲到神的一个呼召。那神怎么呼召人？从旧约里面新约也好，我们都看见神呼召他的工人来做什么。有一个人是神通过人来呼召他的工作，透过人那有一些是神直接的呼召他们，神直接呼召他们，好像就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撒母耳怎么被神呼召他在圣殿的时候，反正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有神三次对他说话叫他童子起来，上帝亲自直接的呼召他们。那以赛亚来到圣殿的时候，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上帝直接也呼召他们。那有时候上帝就透过人来呼召他的一些工人，所以有两种的方法。所以哥罗多前书就很清楚告诉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讲已经没有了使徒跟先知为什么没有呢？当圣经被写成的时候呢，神不再需要使徒跟先知，因为上帝所启示的话已经完成了，记录的下来，就是我们手上所读的这一些上帝的话语。但是呢，教师的职分还有在教师提到的使徒因为他们是上帝直接所设立的使徒是先知等等，这些上帝所呼召的人。然后他怎么呼召上帝的确认呢？每一位上帝的工人都应当重视他的呼召，所以保罗很重视他的呼召。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做使徒的保罗，为什么？当人挑战他的时候呢，但是他很看重他的这个呼召，并怎样呢？他要告诉给别人一个事实，第一，他是蒙上帝委派来传福音的，就是做使徒的保罗。所以上帝委派他做什么呢？来做宣传福音的工作。那基督的工人应当在人群当中，我们要高举我们的职分，为什么呢？以赢得这样的一个权威。所以面对人挑战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宣告他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是从神那里来。所以他说这并非虚浮的荣耀，我们不是高举自己的荣耀，不是，而要高举的是上帝呼召人的权柄，可以透过人也可以直接来呼召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权柄虚浮的荣耀，而是必要的荣耀。所以我们在高举这样的一个职分的时候呢，我们并非讲到这个虚浮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腓立比书的二章，他就讲到凡事不可以借胆，不可以贪图什么虚浮的荣耀。那保罗的贪图的不是这种的荣耀， 而是他是蒙神亲自的呼召做使徒，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要羡慕的呢，今天不是虚浮的荣耀，那圣经还有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荣耀，那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神不要我们追求虚浮的荣耀，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暂时暂时的虚浮的荣耀。那神要我们追求的是怎么样的荣耀？我们要怎么样的荣耀？那信仰告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生是要做什么？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怎么荣耀神？那圣经告诉我们，贪图的不是虚浮的荣耀。我们要怎么荣耀神？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荣耀？另外一种荣耀，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后书他说什么呢？我们自战自轻的苦楚，唯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的荣耀不是一种虚浮的，虚浮好像那种云彩一样飘在空中，风吹一下子忽然间就不见了，那这种是虚浮的荣耀。那神要我们的这是什么？是一个很极重无比永远的一个荣耀，是很极重的，而不是虚浮的，是一个很重的，而且是一个什么永远的荣耀。那这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也这是保罗的一生他所要追求的，一生在他身上来荣耀神。所以接下来保罗就面对人挑战他使徒的身份的时候，他怎么要来做辩护？怎么做辩护？还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思考这个，我们没有使徒的职分，今天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功能，传福音，有使徒的功能，我们可以去做传福音工作。呼召是从神来，而不是从人而来。我们是传十字架福音，以改变生命的大能，是神救赎的真理，而不是人宗教的一个道理。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照着神的力量向我们显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的能力何等的浩大。那这是保罗所要显的，神就在他身上怎么显明这样的一种呼召，他的能力显在他身上何等的浩大。所以他接下来就谈到他的一个侍奉的原则，在 十节他就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呢，还是要讨神的欢，还是得神的欢心？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如果人要讨人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的侍奉官的原则是什么？我不是讨人的欢喜，无论人怎样讲那什么，还是人家的什么称赞啊，不是，他愿意的是说享受那什么极重无比荣远的荣耀，这是他所要的，而不是虚浮的荣耀。因为什么呢？我不要得人的欢心，他要的是什么？要讨神的欢心。如果要得到人的喜欢呢，他说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我不过是做给人看。所以保罗的一个侍奉的原则是说，我要讨神的这样的一个欢心，那是保罗说。所以呢，接下来呢，他就接下来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福音他所传的。他说，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呢，并不是照人的意思。所以就因为他的一个原则，我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也不是做给人看。所以保罗的原则是我要讨神的喜欢，因此呢，他就不照做人的意思来做，他没有照做这些。他说呢，因为这福音我不是从人所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助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来。所以他一生一直抓住的一个原则，就是说福音不可以更改。那第二呢，我也什么认定神对我的呼召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所以他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所启示所以中间告诉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什么，而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照做人的意思，也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福音的本身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出来。又再回到刚才的一章四节所告诉我们的，福音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而做成的。还有呢，他舍己，那为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也不是照做人的意思，这个是一个福音的内容所以福音是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好，那保罗就接下来就为着他自己来做申辩。他怎么申辩？他说，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怎样极力残害神的教会。那 他跟其他的十二使徒不一样，那十二使徒是耶稣三年半的时候出来工作的时候，耶稣亲自的呼召选召他们。那保罗是后期的，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那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呢，那给我们看见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悔改的经过。那首先对他的一个冲击是什么，就是斯提凡的被害，所以斯提凡的一个殉道。那当时呢，圣经就记载有一个少年人，当时就是这个扫罗，称为保罗的扫罗，他就旁边看守着那一些人，下手拿石头打死这个斯提凡的时候，看守他们的衣服衣物，然后就在那边看守。所以对这个人来讲呢，当斯提凡在那边申诉的时候呢，在讲的时候，最后当他要死的时候，他说什么？斯提凡说，我看见天开了，看见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所以这个人的时候，当他看见的时候呢，他听到斯提凡这样见证，对他有一个很冲击。那保罗之前他就讲说什么，因为他是大数的人，而且这个人呢在加玛列的门下受训的，所以他对加这个犹太人的宗教他非常的狂热，而且也非常的严谨的去追随这些犹太教。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他很追随这个就是犹太教的一个狂热的分子。但是他就告诉我呢，他怎样过去怎样极力的迫害神的教会，但是从斯提凡的事情就给他一个冲击，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在犹太教中比本族同辈的什么更加的激进，他怎样更加的激进呢，在犹太教当中不单是积极分子，他也呢亲自的见证斯提凡的被害。那还有呢，他当时还怎么样呢，他还自告奋勇成为一个激进的分子呢，跟这个大祭司他要了这个文件，然后上大马士去要拿那个文件，要来什么，要去抓拿那些基督徒们，把他们收在监牢里面或者迫害他们。那这个是他所要做的工作，更激进，为我祖先的传统，他是分外的热心，很热心在这样的一种事情上，以为他是什么，就是在犹太教里面，靠着犹太教，这一位耶和华的独一的神，他为他的大发热心，要把这些刚刚兴起的基督教徒们呢，把他抓起来，要迫害他们这个刚刚兴起的一个宗教。所以就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呢，忽然间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问他，问耶稣说，主啊，你是谁？看见吗？所以这个人呢，就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的那一幕的时候呢，把他整个生命就颠倒了过来，后来他知道呢，原来他所逼迫所热心的残害的那些基督徒们所信的那一位呢，其实这位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他所迫害的这个，但是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向他显现，所以那时候呢，那后来他就被领进，这个是在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使徒行就讲到他就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呢，进入到他们的一些使徒的家里面，后来他们给他吃，有三天三夜他不能够吃也不能够喝也看不见。那后来另外一个使徒来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开了，这是保罗，他说呢，然后之后呢他就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神就呼召他说要他去成为外邦人中的使徒。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就产生了180度的转变，所以保罗的整个生命的转变接下来就为自己来辩护，做他的身份的辩护。他说呢，神在母腹里呢就已经把他什么分别了出来，分别出来。所以过去虽然他是狂教的分子，虽然是残害教会、逼迫教会的呢，但是呢，神已经早就已经把他什么呼召出来，分别为圣。那就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他说神已经在母腹里就把他分别出来。然后用他的恩来什么呼召我，上帝把他呼召要他出来做传福音的使者，然后乐意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可以使我可以在外族人中传扬他，我就没有和任何人呢商量。因为什么？之前他就讲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人，所以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出于人，乃是神自己的什么启示，神自己的呼召。所以他说他这样的一个，他就为自己来辩护在讲，他在接下来怎么讲。 所以是保罗他的一个蒙召的经历、哦、他是怎么蒙召，就讲他说，所以在主后33年的时候呢，就在大马色路上他要拿那个文告要来抓拿基督徒的时候呢，但大马色路上呢，耶稣就向他显现、哦、他在当时信主，信主之后呢，到他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建立了加太书的时候呢，大概有这个14年这段时间、哦、14年时间，来他信主的时候呢，在大马色，后来他在亚拉伯的那个地方放野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服侍了3年，走3年之后他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叫基利加的大树那里、哦、大树那里、哦、然后后来呢巴拿巴还邀请跟他一起到叙利亚安提亚那边去服侍，那安提亚当时就是一个差会，就把他们差出去，那保罗接下来就在那边呢就开始他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也就来到亚细亚加拉太这个地方，就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就是现在他写的这封书信。所以在这14年里面呢、哦、他曾经就受过这样的一个什么服侍的时候的训练跟教导，啊、他也自己就认定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弥赛亚，也亲自在大马色路上呢呼召他的那一位。所以在1章23-24节是说，后来保罗自己申诉的时候，你看最后那些人说，听说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是保罗的、啊、保罗的一生呢可以从这 chart 里面就看见。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主后大概33年这段时间，就在亚拉伯旷野的时候他信主，大马色路上就在那边3年的时间，后来呢回到耶路撒冷、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在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树的时候呢在这边、哦、yeah。 所以在这14年的当中、哦、14年的当中，那哥林多后书的12章、啊、就有提到保罗被提到三层天、啊、的时候啊，大概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哦、呀，在那14年的当中的时候、哦、他有被提到、啊、被提到三层天、哦、那这是之后呢他的第一次旅行布道、哦、就在这边进入这个、啊、加拉太教会，然后就在耶路撒冷大公的会议，这个是在使徒行传15章、哦、15章，所以他就跟我们当中来诉说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呢很重要的会议，就决定外邦人是不需要信主之后不需要守隔离的、哦、这个，然后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三旅行布道，然后第四的时候呢被抓，然后在罗马后来被释放，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尼禄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后啊，大概是66年的时候呢，他就被什么在听说在监牢里面被砍头，那这是保罗寻道，那之后呢不久之后呢主后70年整个圣殿被毁，那这是以色列人就被、哦哦、被卖到世界各地去，那圣殿被毁，以色列人就整个以色列国呢就是亡，就亡国、哦、这是保罗的一个信主的一个过程、哦、在这里面，所以就在这14年的当中、哦、那这是他所发生的事情，他整个人怎么从一个扫罗改变成为保罗，那上帝怎么呼召他出来成为外邦人中的一个使徒，所以他说呢、哦、所以他没有上耶路撒冷见那些比我做使徒的，却去了阿拉伯，所以他就在阿拉伯这个旷野里面3年，虽然在大马色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呼召他信主说，他没有立刻到了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哦、他没有，只是14年之后才去，所以这时候呢他来到亚拉伯的这个旷野、哦、然后再回到大马士革，就是他自己的家乡这个大树这个地方、哦、他在那个地方，然后过了3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哦、之后呢他才去耶路撒冷、哦、他之后才去耶路撒冷、哦、然后去见基法，就是彼得，跟他住了15天，他说其他的使徒除了主内的弟弟雅各之外，主的弟弟雅各之外我都没有见过，所以他只有见过彼得跟见过耶稣的弟弟雅各之外，其他的使徒没有说过，所以他说我在神面前敢说我写给你们都不是谎话，为什么呢，是上帝呼召他，亲自的呼召他，选召他。他说：“后来我到了叙利亚跟基利加一带的地方，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在基督里的犹太众教会还没有见过我的面，哦、啊。不过呢，他说听说呢，从前逼害我们的，现在竟然传扬他以前所残害的信仰，那、啊、就是保罗所要宣告的。 啊，最后他们就因着我的缘故来颂赞神，看见吗？啊，整个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所申诉的，我使徒的职分不是从人来，是神亲自的呼召选召他。哦，耶稣亲自在大马色路上向他显现呼召他，他整个生命的改变之后呢，虽然他说我不像是他使徒基法也好雅各也好，是耶稣亲自在世上的时候选召他们。哦，但是呢，在大马色路上耶稣是向他显现呼召他的那一位。哦，所以他说不是出于人，而是神自己的呼召。哦，但是呢，他整个人的生命呢，在那边他就告诉人，从前逼害我们的现在竟然传扬他以前残害的信仰。所以呢，当时的那些人也为着他的缘故来颂赞神，这是他们为他所做的见证。所以他使徒的职分虽然自己宣告有，还有加上人的一个外证证明。哦，因为什么？这个人从前是逼害他们的，现在呢他已经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为着我的缘故，他们怎么颂赞神。哦，他们颂赞神。这是保罗说，所以保罗的奥念怎么重转？他是从律法主义的犹太教里面被呼召出来。哦，所以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呢，把他过去的犹太教的思想这些都把他一下子把他打垮了。哦，所以他归信耶稣基督教之后呢，然后他怎么？他需要被查验，到底他是真是假？所以保罗在这14年间里面，他重新的被训练，重新的被陶造，然后在这14年之外。哦，还没有到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哦，所以从经历，哦，犹太教而来的这样的逼迫，证明他是真正的基督的使徒，而不再是残害教会的扫罗。那还有其他人也为他做见证，过去他是残害教会的，现在呢他已经是一个什么？哦，传扬福音的使徒。所以14年间的期间也经历了三层天的经验，这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而且就有提到。哦，这个人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哦，训练从这边而出来。所以从第一章的里面呢，他就提到两个东西。第一，福音只有一个，哦，透过耶稣基督，哦，而不是从人来，哦，也不需要加上这些的隔离，那福音不可以改变他的本质。那第二呢，他的使徒的职分是神亲自呼召的，所以不是从人来的，这是保罗所要提到的。然后他被呼召之后呢，他不是立刻出来侍奉，还有上帝给他14年的时间来做预备，来陶造他，预备他来做外邦的使徒，在这14年期间的里面。哦，这是保罗的一个蒙召的一个经历。哦，所以他为着他的身份来做这样的一个辩论，那是在这第一章的里面所要提到的。什么问题吗？教导的职分，使徒跟先知已经没有了，因为啊，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那在这个保罗就常听到说，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这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哦，那旧约的时候呢，神呼召这些先知，先知出来做什么？他成为神的代言人。啊，那时候圣经还没写成，神就透过这些的先知们。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语，这是先知。那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使徒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呢，出来工作3年半的时候，亲自呼召选召的那些使徒们。哦，这些。哦，那当使徒跟先知，当新约新旧约圣经写成之后呢，这两个职分就不再需要了，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得到圣经神自己的话语。哦，神对我们说话。哦，所以今天这两个职分就再已经没有了，但是它功能还在。哦，先知是做教导的，所以保罗在写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13章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羡慕做先知讲道，因为保罗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什么？都做先知讲道，用神的话语劝勉人、安慰人。那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职分已经没有了。哦，这样。哦。那如果你严格里面来看的话，啊，整个圣经里面呢，没有出现牧师这样的一个，呀，哦，没有看见牧师。那牧师是后期的时候呢，安利的时候呢，哦，来做这样的一个牧师这样的工作。 但是牧师的工作也其实就是这边使徒先知跟教师，那牧师也是教师。那新约圣经常用的一个字，它不叫牧师，它叫什么？监督。哦，监督，或者有时候是作用长老这样的一种分，也都是监督。啊，这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提到的这一个，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职分的工作，哦，这样的一个工作呀，这职分。所以牧师也好，都是做教导，都是做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牧养教导。那新约比较多是用监督这个两个字，使徒行传里面也用这个监督。哦，使徒行传实际上就说你们神立你们做群羊的什么牧者，做监督，哦，用这个。所以新约圣经你没有看到有出现牧师这样的一个，哦，的这样的一个，他们都是用监督这样的一个名字来使用。对，啊，也就是监督的职分，啊，这样。
这个时代好像有些同学，有些教会啦，会有的啊，他今天突然间那个牧师会讲说，哦，我今天想要跟某某人讲话当中每一个叫什么名的，然后就上来就讲了一系列的
启示。
对。
啊，他说今天上帝有话要我跟你讲，今天有什么话？好，你都可以不用听，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神的话已经完完全全记载在66卷的圣经的里面。那有人今天跟你讲，他有上帝启示，他有话跟我们讲，然后常常我们问你问什么，难道66卷的圣经不够，还有加上其他的启示吗？没有，上帝要解的话已经记载在这个66卷，已经完成了。所以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讲，若有人在书上加添什么，这个人也是什么可咒可诅的，哦，可咒诅的，因为不能够在圣经上删减或者加添什么东西，哦，所以有人跟你讲他某某人有神跟他讲，你不用去听他，哦，你说上帝跟我讲的话已经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不可以去听那些。那如果你回到旧约的时候，生命记25章，上帝很严格，因为即使那些先知，上帝都说有些是假先知，他说如果他们跟你讲的预言没有应验的话呢，哦，这个先知要做什么？要人又被石头打死了。你就问他，你跟我讲的东西如果没有应验，我按照圣经我用石头把你打死，你敢不敢？你问挑战他，有没有？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去听这些，因为上帝很严格看待这些假先知假使徒的问题。所以有人跟你讲，哦，今天有什么？因为我知道今天啊，有一些灵恩派教会已经走到一种的跟求神拜佛，就那种说算命没有两样，还要拿号码的。我听说一天还要拿号码排队，就一间一间的房间里面去。然后有一些就说，哦，上帝有话要跟我跟你讲什么东西，这些都不用去听他，我，哦，都不用去听他这样，哦，对对
啊。
对，
他是在家住几楼，家里的有一句话是怎样的，
啊，
哇，就讲很准这样，然后他讲不过过后他讲他这样子让他感受到，哇，上帝是爱他，这么就是让人家让那个牧师来这样讲，就讲他是很爱他，就是重视他的这样子，但是这样跟我分享，然后就
对，
因为
他们的目的，你听你这样讲，你看他的目的不是要把人带上说神很爱我，而给他一个目的，诶，这个牧师讲得很准，你看见吗？目的在这边，所以他要带出说这个是一个不对的啊，不对的。那上帝爱我们什么东西，圣经都记载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啊。但他最后给人的一个，哇，他讲得很准，我住几楼，家里挂什么图都好像很准，就把人的那个带向一个什么人的荣耀，刚才讲到虚浮的荣耀，啊，这个东西，把我们引到这个东西。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有讲，末世的时代呢，就这些假使徒、假先知就起来，为做什么？要迷惑众人，就要给我们这种东西。那魔鬼今天不怕你的教会大 ，mega church 啊什么大，魔鬼今天也是什么，也不怕你们去传福音什么。他像魔鬼在教会里面现在就制造了这种东西，给我们很多假象了。哇，好像这些东西，哇，很稀奇的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不好好站在圣经的真理，所以保罗就讲， 你们要在先知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如果你不建造根基上，你好像建在沙土上，马太福音地上，就好像风吹草动一样，风一吹雨淋的时候，这个物质就倒塌，而且倒塌，因为你没有那个根基。所以被人这种谈的时候，我们就很被容易被去吸引，这些吸引。你看不但如此，你看他们行神迹啊，对不对？眼镜近视的眼镜可以丢掉，哇！那天过两天后，你看这个人又再重新配一副眼镜，走轮椅的哇，可以站起来走。但不久之后，你看他又在坐轮椅。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用一种情绪去激动人，他们用一种什么啊？好像一种催眠这样的方式去做。所以很多这些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你看，今天神需要继续用这种东西来传福音吗？不需要，因为保罗讲福音第一本身没有更改。福音本质，所以保罗不用，我们今天就跟以前说他们要受隔离，但是今天呢，我们就以为我们信的福音我们还要加上这些东西。那这就是为什么要教加拉太书，就是这样。过去他们说你信了耶稣不够，你还要什么行隔离，但是今天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要看一些神迹，这些东西还证明到需要神迹吗？不需要。好像我们常常传福音的训练，常有人会问，你要我信你的神，除非你叫神显现给我看，我才会信。神会因为听说你要我就显给你看哦，对不对？那到底谁是神？看见吗？神，所以罗马书，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不用证明神，神说什么？神给我们启示，神是什么？显明。神不用证明，说神的人的事情，明明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人心可以晓得，已经什么？写明出来。为什么？这座所造诸就可以晓得。还有呢，写明在人的心里。为什么？印证有一位神的存在。所以神不用去证明啊，你要证明给人家看有没有神，要证明吗？上帝说不用证明，已经有了，可以看得见了，已经写明在人的心，所以上帝不用去证明给了所以上帝不需要听人的。今天我们需要是听神，而不是去听人的话。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魔鬼今天就用很多这种去迷惑人，给他说去第一听启示，第二看神迹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福音不是被建立在这一些，而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信道从听道而来，而不是从神迹而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哪里？从基督的话而来，就是神自己本身的话。所以这是我们这次福音做传福音的书里面很提到的，说最后因为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这个人信主不信主，这个是什么？上帝的主权在个人身上，圣灵的工作。风随作意是吹，看看你怎么知道忽然间有风吹？你不知道，圣灵的工作，神的主权。但是当这个人信的时候，他是降服在神自己的话语，而不是神迹奇事的里面。这样所以你讲这些神迹什么，很多人都可以行这些神迹，连外面的宗教都可以行。所以基督教不是建立在这些里面。旧约的时候神呼召先知们，有时候需要透过一些神迹，为什么？要印证他们是上帝的呼召，所呼召。但是圣经被写成之后呢，我们就不再需要了，看见？所以不用去听这些启示，挑战他咯。如果你讲的没有成就呢，按照圣经用石头打死，你要吗？呀，那还有呢，有人说哇行神迹什么，你挑战他，马太福音的那一章讲到什么有新神迹随着他们，因为什么？信的人拿毒蛇可以喝，这些都不会死。你试看看咯，叫哪一条毒蛇，看他敢不敢拿，挑战这些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参加总聚会不要一窝蜂冲过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抓到这种孙长老所谈的这个原则立场的话，很多时候只要一个牧师站在那边说我今天上帝感动分享这些话，我们会有一个未来的一个倾向，就是说把他所讲当等同于圣经的全部，全部的不，圣经是就唯有权威是从圣经的，所以不要沦落到被病人高了的这个阶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样的讲的话等同于圣经，所以要小心这样的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布兰姆 John M. Frey 美国的这个改革中的一个牧师教授，他谈到这些这样的一个牧者思想，说 有感动，然后上帝要跟你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小心这样要有一个区别，这样的人讲的话跟我们平时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说，哎，有像神圣灵会启发你，会激励你去找一个人谈一些事情，会有，也就是说，突然间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有需要，他家里他好像有困难，我要去关心他，慢慢讲一些话。哦，神会做这样的事情，明白吗？这个跟讲台上面讲说，哦，今天上帝有这个印象，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圣灵会感动，会感动我们这些人啊，去关心某某人。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讲的那些话，就是正是他需要的啊，这个有区别，明白吗？所以只要那个人讲的话，就是说我突然来关心你，我讲的话没有违背了，没有违背圣经的话，那个时候你就要听，明白吗？这是我们要抓清楚的。如果有一个牧者，如果打个比方，下个礼拜我上台跟你讲说，我今天上帝不感动，叫你做这个事，做那个，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问，就是我所讲的跟圣经出不吗？无论我写什么圣经，你要问这个问题。可以说永远拿圣经来做一个对比，因为圣经讲的不是讲的，你不要再讲了。
这些都有会有，那我都是过来人，那你要问我这些，我们都过来人啊，而且要讲这些东西，还有讲方言啊，讲什么东西都有这些东西，啊，你去问啊。曾经我就经历过这样啊，后来我讲了一句话：上帝，如果这个方言不是从你而来的，我奉耶稣基督现在禁止。从那个时刻祷告完之后就没有了，我也从灵恩派教会出来过。你要讲到这些东西，知道？啊，好，对啊。他讲到方言啊，讲到这些启示啊，讲都经过，后来只有一个东西，奉耶稣基督，你问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穴位 cut off 就没有了，你就知道很小心这个东西。也所有就是那些邪灵也借助这些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耶稣马太福音24章讲，在这时代里面显出这样的东西，为要什么？迷惑众人，把人引导归向神啊，离开神自己的话语。是越离越远。而今天我们不是看神迹，今天你不是靠这些经验，我们是要回到神经真自己的话，看见吗？所以初期的信徒教会被建立，不是被建造在这些事情上，而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看见吗？这是保罗主要提到。所以福音本身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就常常说不要为做这些受影响，所以好就是回到正确是上帝自己的话里面，福音永远不用改变，我们不用再为做福音之外呢还要加上其他的这些东西，不需要哦，呀，不需要呀。好，我们到这里，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去上课，好，我们请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来。